钢炮想到这里，情绪顿时低落下来，但他尽量克制自己，不让别人看出来。在最里面的一张床垫前，钢炮停下了脚步。上面一名相貌身材俱佳的年轻女人，正在被一名身强力壮的男人操逼。这名男人非常强壮，后背上的肌肉随着操干不停地波动。他后背上有一大片老虎的纹身，此时在肌肉的带动下像活的一样。
弟妹，最近还好吗？
钢炮坐在床垫的边缘上，想去抚摸一下女人不停摆动的奶子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。这个女人就是替钢炮顶罪的那名兄弟的老婆。那名兄弟入狱后，钢炮就发誓一定要照顾他的家人，不但每月给他的家人发放生活费，钢炮还安排他老婆在自己这里卖逼。钢炮的想法就是让他多赚一些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利用太可惜了。他这位弟妹也争气，很快就成为了这里的头牌，与小红和田会计在业务量上并列前三甲。钢炮也非常的照顾他，每个月都多发一些钱给他。那个女人没有回答钢炮，这时无声地看着天花板，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。
弟妹，你看你怎么又来了，要舒服了你就喊出来，每次都把眼泪给憋出来了。
钢炮忙擦去她的眼泪，并不停地开导她叫床不丢人。对于那名弟妹每一次挨操都流眼泪，钢炮一直认为是因为太舒服所致。
老虎，感觉怎么样？
钢炮又开始询问正在操逼的男人。
挺好，就是我鸡巴有点短，很难够得着逼心子。老大，你的鸡巴长，还是你来吧。
这名大汉因为纹身的关系，有了老虎的外号。他是钢炮手下最优秀的打手之一。别看他人高马大，可鸡巴却非常短小，所以每次这种业务考核时，他都在最里面。老虎抽出鸡巴为钢炮腾出位置，为了让钢炮方便一些，他又把女人的双腿大大的分开。
弟妹啊，你这逼毛又该修剪了。
钢炮扭头看了看女人的浪逼，总体不错，就是逼毛非常凌乱。
你总是大大咧咧的，说了也记不住，过会儿结束以后到我办公室，我给你修剪一下。弟妹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浪逼就是女人的门面，有时候比脸面还重要呢。
女人还是没有理会，钢炮对她的习性早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最近我正在研读佛家典籍，打算禁欲一段时间。老虎，你接着操吧。
钢炮指了指老虎，示意他继续。钢炮已经没有操逼的能力了，为了不让手下怀疑，都是用的这个借口。为此他还专门买了几本佛经，时常在手下面前翻看。看着老虎重新趴到女人身上，钢炮的心情愈发的沮丧。这么好的女人不能亲自照顾，钢炮觉得愧对老李的兄弟。自己的隐痛接连被人无意提起，钢炮再也没有继续督导的兴趣了。来到大厅的一角，想平静一下情绪，这时手机响了。钢炮一看，慌忙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接听。接完电话，钢炮的神色从未有过的严峻起来。电话是唐刃打来的，说是请他帮忙的。可钢炮知道 这是命令，他没有回绝的余地。钢炮对唐刃的实力心知肚明，他随时可以让自己和手下这些兄弟全部消失。唐刃对钢炮来说就是个梦魇，一直无法摆脱。几年前，钢炮因为一个工程与唐刃发生纠纷，那时他对唐刃一无所知，就集合了30多名手下，带着钢管砍刀还有几把自制的枪械来找唐刃。当时唐刃正在听一个像猴子一样的男人拉二胡，完全没有搭理他们，只是出来两个其貌不扬的人和他们理论，结果成了钢炮永远的噩梦。不到2分钟的功夫，钢炮他们就被打断了32条胳膊、27条腿，肋骨也被打折了上百根，沾满血色的牙齿掉了一地。那两人还想取他们的性命，这时唐刃出面放过了他们。事后钢炮知道那天是唐刃女朋友的忌日，他不想开杀戒。钢炮向来自认识识时务的俊杰，先是跪地求饶，当得知唐刃放过他们时，立马拍胸口保证欠他一条命，只要唐刃有需要，刀山火海万死不辞。之后钢炮一直小心地维护着和唐刃的关系，逢年过节总是聊表心意。在此之前，唐刃从未对钢炮有过什么要求。钢炮此时心里很乱，他知道唐刃的命令不容回绝，可孙玉书那边也不是吃素的。可他知道这又是报仇的绝佳机会，他一直不敢报复孙玉书，除了碍于他的身份，还有一点就是钢炮知道孙玉书的男朋友是慕容，他听说过慕容的传奇。现在有人去对付他们，钢炮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他当机立断，接受了唐刃的命令，但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让唐刃活捉孙玉书，让自己出一口恶气。他接完电话，知道这事儿应该好好的筹划一下。路过大厅门口的时候，听到里面的操逼声还在继续，自己看来以后没有再操逼的机会了，可还是为了广大男性能操到更好的逼在奋斗。想到这里，钢炮突然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，一股使命感涌上心头。
排长，你真的是让钢炮这个杂碎杀掉那几个女人？你不是非常欣赏杨一彤吗？
启明看着唐刃放下电话，神情十分的压抑。
如果慕容和孙雨舒他们死了，杨一彤还活着，我们将永无宁日。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报复。他不但有这个财力，更重要的是他有这个智慧。斩草除根固然有些残忍，但却能一劳永逸。
唐刃走到窗边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慕容这两天眼皮一直在跳，或许是未来岳父岳母要来的关系。尽管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，慕容还是难免紧张。他知道准岳父是出了名的古板难缠。孙玉书这段时间很忙，没有时间考虑这些，就是不忙他也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上面。他一直认为和慕容杨一彤他们这种关系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慕容心里明白，准岳父就是有再大的脾气也不会把亲生女儿怎么样， 可对自己就难说了。最近慕容一直和孙玉珠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孙玉珠告诉了慕容有关父亲的很多爱好与忌讳。对此，慕容心里一直非常感激。得知准岳父特别喜欢老家的米糕，慕容立马着手准备。得知准岳父在京城住过了楼房，慕容又花高价买了一套独门小院。根据老两口的喜好，让侯队长抓紧装修，总算在今天完工了。他抱着几根鱼竿从渔具店出来，坐上车放在后座上。当知道孙中文年轻时喜欢钓鱼，由于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就放弃时，慕容又火速赶到这里买鱼竿，又花了不少钱吧。孙玉珠拿起一根包装精美的鱼竿看了看，这几天一直是他陪着慕容操办各种事宜，为迎接父母的到来做准备。
你拿的这根8000多，不过我非常喜欢它商标的名字，叫龙王恨。
说完，慕容不禁笑了几声。让你费心了。对于慕容所做的一切，孙玉珠非常感动。慕容不仅在许多细节上非常注重，居然花了那么多钱为父母买了房子，还是带庭院的平房。
我从小父母双亡，没有孝敬他们的机会，伯父伯母这次告老还乡，我是真心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
慕容突然有些伤感，孙玉珠拍了拍慕容的肩膀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知道慕容说的是实话，杨一桐和王鑫的父母慕容都照顾得非常周到。
我得赶快去拿米糕，就不送你上去了。
慕容把孙玉珠送到他家小区门口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哼，该死的王富坤居然在死前来了这么一手。
孙玉珠又在心里狠狠地咒骂了一遍。由于王富坤自杀前提到了许多人，有几个的位置还非常敏感，调查起来需要格外慎重。这段时间把孙玉珠忙得焦头烂额。今天还是韩冰的生日，连礼物都没来得及买，晚上还要开会，看来只能以后再补上了。韩冰虽然平时有些过于文静，可孙玉珠特别喜欢他，尤其令孙玉珠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韩冰非常听他的指挥，比张慧芳那小丫头不知道强多少倍。
妹妹，我自己来。
王岩看到杨一桐要为自己穿鞋子，忙扶住他的肩膀。就是肚子大了一些，也没有什么，用不着这样。
还是我来伺候吧。妈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全家的心肝都放在你身上。
沈凌为王岩穿上鞋子。自从和杨一桐他们一起住后，沈凌自觉地改口了，不再叫王岩婆婆，而是叫妈。当然在和慕容操逼时，为了让他更兴奋，沈凌有时还会叫王岩婆婆。
就你话多。
王岩轻轻在沈凌的脸上拍了拍。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怀孕，可这怀上居然是双胞胎。在感到少许羞涩的同时，又感到无限的幸福与自豪。冰冰过个生日用不着费这么大功夫，咱们在家吃一顿就行了。王岩不想让杨一桐为韩冰花费太多。这个农家院环境非常幽静，还有好几个大的养鱼场，咱们顺便去放松一下钓钓鱼。他们炖的甲鱼汤可是一绝，好好给姐姐补补身子。
杨一彤把王岩轻轻地扶了起来。
排长，杨一彤他们出发了。哎，真是花枝招展，满满一车。咱们先不说慕容的拳脚功夫怎么样，但就床上功夫而言，绝对堪称宗师级别。
启明咬着牙签，满脸笑容地看着手提电脑显示器上面的红点。他们在慕容、杨一彤有可能使用的车辆上，全部偷偷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。
周硕，你对于慕容的这种生活状态羡慕吗？
唐刃微微一笑，看了看周硕。他知道，周硕在集团女性中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。
人与人之间的选择和追求不一样。
周硕摆弄着手里的斑葵蛇手枪，没有一点反应。他对美食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女人的喜好。
你啊，
对于周硕的反应，唐刃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。他一直想改变周硕，可从未起到过什么效果。
孙玉珠真的那么重要吗？
周硕还是有些不解。
虽然孙中文已经从权力的巅峰退了下来，可他的门生故吏满天下，依然不能小觑。万一行动失败，陷入了被动，孙玉珠变成了我们谈判的筹码，这样好为我们争取宝贵的时间。真到了那一步，你们也不用担心。我在两年前已经在巴西买了一个农场，咱们去种地去。
唐刃早想好了多条后路。
事成之后，孙玉珠怎么办？
周硕看着唐刃的表情非常认真。
哎，孙玉珠也是个可怜的女人，不要再伤害她了。等一切事情冷却下来，放了她。
唐刃整了一下衣领，出发的时间到了。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还算不错，彩云追月。孙大圣百无聊赖地咬着口中的草棒，气鼓鼓地看着身旁的干娘，希望她能在嘴里蹦出几个字。可干娘从傍晚到现在都一声不吭，孙大圣只能自认倒霉，摊上这样的搭档。干娘是典型的狙击手性格，沉默而又安静。你要是不问他什么，他可以一整天都不说话。哪怕身边炮火连天，他依然能安心地看两只蚂蚁打架。尽管每次行动，唐刃都安排他和干娘搭档，可孙大圣一直不太喜欢干娘。孙大圣一直拿干娘和手术刀相比，同样是狙击手，两人的性格怎么相差这么大？手术刀讲起笑话来，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。幸亏没有演小品，不然赵本山就该下岗了。不过，孙大圣心里也清楚，手术刀在狙击手里，绝对是一个异类。
干娘，你真的要一枪打死孙大局长？
孙大圣还是没有憋住，首先开口了。本来，孙大圣想和孙玉书较量一下，徒手杀了他。原来，他在部队的时候，曾经和一名38军的搏击教官有过一次比武，结果激战上百回合，输了一招。可孙大圣一直心里不服，认为是自己夜里拉稀影响发挥，所以孙大圣一直想找38军的人再比试一番。一开始唐刃也答应了孙大圣的请求，可临行前唐刃又改变了主意，为不出现什么意外，让干娘实施狙杀。 干娘抱着他那杆88式狙击步枪，闭着双眼像是睡着了，从鼻子里应了一声：“
哎，能不能和你商量件事儿？”
孙大圣试探着说。他知道这个人是死心眼。
不能。
干娘终于干脆利落地从牙缝里蹦出了两个字：“
不行就不行呗，有啥好嘚瑟的？怎么还不来啊？我都等急了。”
孙大圣蹲起身子，用望远镜向大陆的方向搜索。